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人因着梦想而伟大，是的，人要有梦，梦想会带领我们超越现实。在圣经中有个做梦的人叫做约瑟，他的一生离奇的让人惊叹。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接续上回我们的来宾邱显正牧师的分享。那么他的生命呢，也是跟梦有关系。年少的时候，他梦想有一天要到欧美去留学，要学最尖端的科技，要从事最赚钱的行业。他努力，他也很认真，一步一步地朝着他的梦想前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觉有很多的问题涌上来，生命中是有瓶颈的，而却在圣经中有答案。上帝是这么的爱我，对我的一生有最美最完全的旨意跟计划，那我怎么能够不明白，怎么能够不知道呢？但是对当年刚刚信主的邱显正来说，我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上帝就借着两个梦来向邱牧师显现，让他知道你要寻求天上的旨意并不难，就如同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7章17节，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必定是神所爱的，他真愿意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必定会向他显现，并且明白这是出于神或是出于人的旨意。那么当事隔多年，邱牧师也从密西根回到了台湾继续他的博士学位。有一天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一张海报把他又带回了在密西根的时候那个梦，一个头戴着博士帽的老鼠，还有紧急着着火的告示牌。那么究竟这些在对邱牧师说些什么呢？而那张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邱牧师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愉快地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那时候我虽然在交大博士班念书，但是我找的一个指导教授是在中央研究院原子与分子研究所，他这个研究所是设在台大的校区里面，在罗斯福路的那个校区。那时候我太太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做副研究员，那我们就一起在新店的一个教会聚会啊，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进那个会堂的时候，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布告栏上面就看到了一张海报，这张海报呢叫做俄罗斯异象之夜， 他们希望征召一个短宣队到西伯利亚去传福音。当时是向着这些从中国过去的这个做边界贸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苏联刚刚解体以后啊，在中苏边境有很多的这个自由贸易的机会。当时大概有50多万的华人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边做生意做小买卖。听说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会坐船呢，渡过这个黑龙江乌苏里江，就到对岸去做生意。冬天这个黑龙江结冰，他们就直接把货车就开过去，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在那个地方。当时是中信啊，中国信徒布道会他们办的这个海外宣教的短宣队。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开始好像也，上帝也开始在我里面搅动。就是觉得我真的要做这个雷射的研究要做一辈子吗？当时的情况就是缘分所啊，他是李远哲回来创办的一个实验室啊，原子与分子研究所。当时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来来去去在那里演讲。那我做的实验呢，因为是做雷射光跟一些非线性的研究，所以它实验室的窗户啊，必须要用2层的这个绒布要把那个光统统挡在外面。也就是说整个实验室必须要是很黑的，很漆黑，那你这样才能够看那个雷射光打在那些晶体上面，能够取到一些小信号。当时我住在新店跟我太太，那我们每天早上呢，我大概就去进了实验室。那等到下课或者说下班回家的时候，离开实验室外面又一片漆黑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那一整年哦，那个生活就是早上进实验室，下午黑漆漆的又摸黑回家，我就觉得一整年都活在那种黑暗当中，感觉上有点像是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唯一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大概就是中午的时间。中午我带便当嘛，中午就拿着便当到后面醉月湖那边去吃。吃完了以后呢，就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人在那里对着醉月湖发呆。那我通常就会趁那个时间去跟他们传福音。去跟他们分享四律。当时那个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弟兄每个礼拜四到实验室来造就我。所以我那时候我最高兴的时间大概就是中午吃便当以后可以出去传福音啊。因为我就会听到一些比我更加无助的人，他们坐在那边看湖水。所以当时就是这种生活的状况。然后看到那张海报的时候啊，也是我正在寻求啊，以后真的要做什么的那个阶段。因为somehow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感觉，好像就算我继续做这个学术界的工作，做这些理工的研究，我想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可能有一天，也许40岁或什么，我大概会转跑道，因为我喜欢传福音，我喜欢跟人家分享耶稣。我希望看到人家生命改变，我希望看到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我发觉你已经开始不一样了。那我想那一不一样不是一夕之间，其实生命中一直慢慢慢慢的，就刚你说那个转跑道，看见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邱显正牧师不断的很清楚的一再提的这个年轻又认真又有一个抱负的人，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我要怎么样在最尖端的科技，我要怎么样去走一个最赚钱的行业。可是这个时候你开始觉得说传福音看到人的归主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样子的领悟，这样的一个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想大概就是那种生命的对照吧。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现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我记得我的同学常常开玩笑，就是高中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毕业照，他们就说，哇，你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历尽沧桑啊。大家还记得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家里被查封的那段时间，以前的照片真的看起来，后来我太太也跟我讲说，你信主以前那个照片没有一张在笑的，好像都没有什么笑容，但是信主以后你有很多笑容很灿烂。那我知道这些都是信主带来的改变，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结果。那另外一方面，经过了去密歇根大学留学的生活，我也看到很多人拿到博士以后也找不到工作，当时有很多的现实的因素不像我想象当中的这么美好。那在缘分所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也很走在尖端的这个研究，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每天看常常有那个讲座啊，就都是一些世界级的人在那里讲，但是我心里一边听，我一边就问自己说，这个真的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吗？我真的想要会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然后过这样的生活一辈子吗？那当我在比较那种实验室的生活，跟我带领人归主的那种喜乐，还有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教导人圣经等等的这种快乐比起来，我就觉得我想服侍主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其实那时候心里已经有动了这样的一个意念。那看到那个海报的时候，我太太拉拉我的袖子说，哎，贤正，事情真的发生了。我那时候我还有点愣愣的，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就是你那时候做的那个梦啊，那个老鼠的梦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起那件事情，这已经过了两三年了。那我太太的三哥是牧师，他是一个贵格会的牧师。那后来这些事情，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还有我心里面的那个转折，已经催促我开始去思想是不是要全职来侍奉上帝。那我去找他谈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我那个小舅子啊，他就很积极了。他说，如果是这么人生当中这么重大的事情啊，你应该要搞清楚。那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就打到中信去，就去问说你们这个短宣队的那个状况，什么时候要出发啊，要做什么啊？我一方面觉得哇，这个他怎么那么积极啊？而且我就看到他对这个侍奉主啊，有一种火热，有一种那种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那现在我的妹婿也要来加入，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那再加上我太太的三嫂，就是那个师母啊，金师母，她会解梦。他们在竹崎贵格会啊，竹崎的乡下牧会。他们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做梦啊，或者是跟传福音有关的，这个师母都会解出来，还告诉他们说你要怎么做。解完了以后，常常就有人因此而信主。那我就把我的梦讲给他听。师母说贤正，你这个梦很明显嘛。他说老鼠的本质就是偷窃嘛，所以你如果继续念博士班啊，你就是拿到博士啊，那个就是在偷窃你的生命，因为那只老鼠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帽。那现在你看到那个海报，很可能上帝有呼召啊，要引起你的注意，因为已经提名招你了嘛，要一个电机工程的，然后要有农业背景的，那就是你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解的梦好像还蛮直接的。不像别人给我的建议说啊，这个梦不可靠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好像跟我当时梦醒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接近。
那这几年那个梦其实一直在你的心中，
是
包括那个梦境都很清晰的。
是
那为什么当你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会跟你的梦这么清楚的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并且你太太会很清楚说，贤正，这是真的。
Yeah, 一方面它是一个海报，第二方面就是当时 我在密西根做那个梦，那个里面海报里面那个文字，虽然它整个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有几个字母我认得，因为那个俄罗斯的字母它叫 Cyrillic 啊，这种曲利罗的这个字母啊，它是有一些像 N 会倒过来啊，像这个字母 R 它好像照镜子那样子的，所以我somehow会，我就是想这个上帝啊，你是不是要我不要念博士班然后去俄罗斯啊，当时我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样。
嗯，
所以后来看到这个俄罗斯异乡之夜的时候，我就心里会觉得诶，好像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再加上后来这个金牧师啊，就是我那个舅子，他很积极嘛，然后金师母这样解梦，我也觉得很有道理。然后他就说这个金牧师就说，就算是查验上帝的带领吧，那你就去嘛，就请一段假啊，然后去看看嘛，看看那上帝会不会有，如果真的是上帝要你走的路，他就会继续带领你。所以1994年我就参加了这次的短宣队，去西伯利亚短宣有三个礼拜。
这个故事终于把你带去到了西伯利亚。那我特别一个感受哈，就是邱牧师，你一直是一个按部就班，按着你的理想、你的计划，好在进行。可是我发觉，当这个时候，你发觉什么是真正的喜乐，生命中的喜乐，你发觉生命中其实要有热忱的，那个根本不是在计划里面就有的。所以，我想我们已经不难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个跑道开始这样转了。那西伯利亚去了三个礼拜再回来，那你领受到的是什么，或者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是不是有一些的给你的带领跟印证呢？
那个短宣的过程啊，是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人的需要。因为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谁要去那里啊？去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1989年那个苏联解体以后他就创造了很多的这个自由贸易的机会。当时呢中国有很多人呢，他就去越过边境到苏联的这个边境去做生意，特别在西伯利亚一带，当时大概有50多万。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些在中国买的那些便宜的货品啊，领带啊、衣服啊，或者一些小东西，然后就跑单帮这样子过边境，坐船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去卖啊。他们就在自由市场去卖，听说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货车开过去啊。那我们短宣队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下午的时间应该是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去这些自由市场去发单张，发一些邀请的邀请他们下午来参加布道会。那下午他们两三点自由市场结束以后，他们就会到我们所邀请的地方。当时我们租了这个大学的礼堂啊，或者是歌剧院啊，或者是 casino 那些赌场啊，就是把它租下来然后开布道会。那当时我信主也没有很多年，但是就是在这个短宣的机会当中就把我推上去当讲员。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在哈巴那边，就对着500-600个人讲道，那就讲耶稣的故事啊，讲那个见证。那个感觉很震撼。然后呼召的时候竟然真的还有很多人举手。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不是看你会不会讲，看你口才好不好，就是上帝很希望拯救人，希望让人能够脱离那种漫无目标的生活，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新生命，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在布道会完了以后，我们也常常会去他们一些住的地方去探访去探访这些华人去探访的当中也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心酸的故事。所以呢，那次回来以后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觉得说那个人没有耶稣真的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 就是流离失所，所以那个感觉很强烈。那回来以后呢，就跟我们教会的长老去谈呢、啊，跟我们教会的一些领袖去谈。那他就说，嗯，很好啊。嗯，我心里想的是，我以后要做一个宣教士。但是他心里想的是，哦，你要做宣教士，那但是你最好学习三年的牧会吧，啊，那或者是要去神学院去接受装备造就啊，不然你以后怎么传呢、啊？后来就是跟我太太一起经过了一番的祷告以后，我们后来就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在中研院那边的研究工作，还有就是交大的这些学业，统统结束掉。然后跟我太太一起去读华神，
所以包括你太太，她也把工作辞掉，你们两个人一起，就是要受这样的一个装备，为着要去传福音。
是，
有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哎，其实你们两个这个工作啊、环境啊都不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也可以代职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你们可以对生命还是有热忱，还是愿意。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在你的当中
啊？有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声音。因为那时候做学生的工作或者是在教书，很容易可以带领学生。那我的岳母也说，哦，这样那你要去念神学，那你自己去念也可以啊，让克仪，就是我太太，继续在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那边上班嘛，那边薪水也蛮高的。他心里想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会比较稳定啊，但是我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我托人带信回来，跟他讲说那边工作很迫切啊，需要很大、啊，说不定我回来以后就准备再去啊，把我太太吓死了，然后他心里还没有预备，就他自己也去祷告，祷告。他就觉得说，如果真的上帝这样带领啊，他也很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因为这是他对婚姻的祷告。他希望他的丈夫可以带领他，希望家庭可以开放，可以让人家到我们家里来聚会。那在我一个人去西伯利亚，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他这样祷告，在寻求神对他的带领的时候，上帝也给他一段经文。在何西阿书里面，他说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所以他心里跟上帝祷告说，那如果你呼召显证，那我呢，我很希望你也呼召我啊，清楚的对我说，免得我以后我没有呼召，然后以后走不下去的都说都是你害的，都是因为上帝带领你，然后我就跟着你，然后那现在这个侍奉工作这么多挑战，走不下去的时候会抱怨上帝，所以神就这样回应他，然后他其实他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跟热忱，然后后来刚好我们的教会，我们那个长老他要去美国进修，进修去读神学博士，那我们教会就没有传道人。刚好我们这对夫妻愿意出来全职侍奉，他就说好，就把你们案例做传道，然后我们就去华神读书，后来就是这样。
我会想到邱显正牧师，当你刚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是在淮安堂，你遇见了一个宣教士，你问他的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你去哪里，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你去做什么。我想走到这个时候，那如果我们也问你这句话，你会怎么说？
我想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他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心要寻求的人，一定会寻得见，他也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如果你一直寻找，你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的带领，那你就继续在你原来的这个道路当中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还是可以发挥影响力。但是如果上帝要你 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人，那就不要选择次好的，因为我很相信说上帝比我还认识我，比我们自己还更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信靠他，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的功夫，或者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是，我相信生命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总原则。
嗯哼，
我们把那个总原则抓住。
嗯哼，
我看见邱牧师一路走到现在，我的感受是越走越宽阔。那么跟着您的妻子，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孩子？
还没有。
是，两个人一起到华神，你们在预备自己。那么这个故事会怎么样继续下去呢？我们先来一首诗歌，再继续邱显正牧师的宣教之旅。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台湾区的总干事邱显正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刚才知道邱牧师跟他的妻子就一起到华神去受装备，开始预备走上宣教的路程。那我们就从你们在华神的装备这段日子开始啊。
在华神的学习跟装备的日子是非常忙碌而且很充实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就是去参加一个跨文化宣教营。心里想着，因为华人教会通常做宣教的时候比较多是做同文化的，多半都是做华人的工作。台湾还比较少人去做跨文化的工作。在这当中，这六年当中，我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个宣教的工作，也参加青宣。特别是有一年的青宣，那时候龙维纳医师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圣经翻译的需要。他就讲到说，就说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把圣经翻成中文。他们要学中文，他们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要克服当时很敌对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现在我们手上有很多人都好多本圣经啊，然后他就说我们的华人都欠圣经翻译的债。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心里就很激动啊，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好像没有办法停止。然后他后来讲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听到，就是听到这句话说你们这个华人都欠圣经翻译的债，我就一直流眼泪。那后来参加那次跨宣营的时候，有好几个差会来介绍他们的工作，当中最主要的带领者其实他是威克里夫的宣教士，以前也是在瓜地马拉翻译圣经的一对美国人。然后他就让我从最基本的开始去认识他们的工作，怎么样进到一个族群当中，怎么样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宣教士要做怎么样的心理的预备，家庭要怎么样的预备，包括儿女的教育，这些都要考虑。完了以后他又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怎么样在这些未得之民当中可以做出整个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那种效果出来。1998年在台湾办营会，1999年他带我们去菲律宾实际去看工厂。那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去 Mindanao 的南部一个族群叫 Tiboli。那这个族群当中他有一个单身的女宣教士，她是一个护士，在那个族群当中做了50年，她已经70几岁了。她去的时候没有基督徒，是一个泛神泛灵信仰的一个族群，就是很害怕山啊水啊，然后很害怕邪灵的一个地方。但是她去以后，她就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翻译圣经。当时他们这个族群呢，常常会把小孩拿那个木炭来烫，他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那个尖叫声，就是小孩的哭声啊。那他问当地的妇女说：“你们为什么要烫小孩？”那妇女告诉他说：“因为我们提波里人相信说，我们人死了以后要去到那个极乐世界，或是那个乐园是要经过一个很深的深渊。那这个深渊当中，上面只有一条窄窄的这个独木桥，又黑又暗又滑。那么如果呢，我们这个小孩子小时候有烫了一个疤痕，他们死了以后走这条桥要过到那个光明的世界，他的手上那个疤痕就会发出光来照亮他们的道路。那我们觉得很好笑，可是这个风俗竟然已经捆绑他们几千年。所以我们那个宣教士去到那边的时候，常常半夜就听到这个婴孩被烫伤啊，然后那种大哭的声音啊。他跟他们讲耶稣好像他们那个脑袋还是眼睛都被蒙蔽。等到他开始学他们的提波里的话，一直到有一天翻译到一节圣经的时候，翻译到约翰福音的8章12节， 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时候协助他翻译的那个语言助理啊，就整个跳起来，他就突然呼喊的说，我们从此以后不用再烫我们的小孩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讲的耶稣了啊。他说因为这个耶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身上已经有疤痕了，而且他就是世界的光，你只要把他接到心里面来，以后要过到那个人死了以后要去到那个乐园，耶稣就会在我们里面发出光来，因为他已经有疤痕，我们不需要再去烫我们的小孩。你很难想象竟然福音是在这样的一节经文上面去跟这个民族去接上。那这位宣教士呢，他整个的这个圣经翻译的过程啊，不是一个非常呆板的，好像是关在这个书房还是在对着电脑在翻，不是的，他是要跟人民生活在一起，他还跟他们一起去种田，跟他们一起生活，那你才会知道他们的文化，然后他带领一群门徒，然后一节一节的说，这个你们的提波里话要怎么说，你们这个有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他整个圣经翻译过程是一个非常扎实的门徒训练，他带着一群门徒就一起成长，以后呢他帮他们设定一套字母，然后又训练一些人做识字教育的老师，那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文盲的比例很高，所以呢他就一边做圣经翻译一边做识字教育，那些陪着他一起做圣经翻译跟识字教育工作的人后来就成为教会的栋梁，都是成为教会的带领者，甚至包括小孩，那他们就把听到的故事，就带回他们的各个村落去宣扬。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圣经翻译很不一样，是其实是非常生动非常热情投入一个民族的，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的这种工作。那他在那边50年一直到今天，在提波里这个大概有7万多人的这个族群，大概有60%几都成为基督徒。那我就看到那个所带出来的功效。那同一年我去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到西南部，到云南那个地方去看一些少数民族的工作。那当时我就特别记得有一个族群是白族，因为是在大理。那我想要去看这个天龙八部段王爷的故乡，所以就到大理去。那边有一个教堂，已经180几年。可是呢白族的信主的比例，当时不到1%。那再往更内陆去，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民族叫傈僳族，傈僳族大概有80-90%的基督徒。那我就很好奇，说问当地的同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他们答案很直接，他们说当然啊，傈僳族有他们的圣经啊，当时那个赋能人去宣教的时候，不但建立教会带领人归主，而且把圣经翻译成一种特殊的文字，然后交给傈僳族的人，但是这个白族没有，所以后来经过了各样的什么文化大革命各样的迫害以后，白族的基督徒已经剩下没有多少，可是傈僳族继续在借着这本圣经在那里生命非常的强壮的继续延续他们的信仰。
是，我想透过邱显正牧师这样非常真实的两个故事两个例子，真是带我们去领受到什么叫做我们眼睛未曾看见，我们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么白云没有忘记，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想因为，邱显正牧师你们是在这个从事圣经翻译，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语文，特别做研究，你说据统计，目前世界语文有6912种，那么有圣经完全整本的圣经完全翻译好的呢有472，有些还在进行，我们看到这个比例是这么大的一个悬殊，那么我们也知道威克里夫他们现在继续在朝着让所有的族群都能够有他们的圣经，我们也看见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当然我们的故事还要拉到邱牧师你自己的身上来了
，
你去看到了这些，你也体会到了这些，那么然后你怎么样呢？
那后来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申请的手续，那我自己的教会也有人可以来接了，所以我们全家就到菲律宾去。那为什么就去菲律宾呢？因为当时我的太太的英文没有通过，我们要接受语言学的训练需要那足够的英文，那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那时候老大2岁半，老二才4个月，所以他们差会就建议我们说我们可以先去那边有一些实习，我太太可以在那边加强英文，然后我的话呢就帮助那个翻译部门的一些工作。这一年呢对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很大的经历。我在那边就是协助翻译的部门来看这整个菲律宾的167个语言族群啊，目前在进行的50几个计划，我要看这些宣教士他们来来往往的这个 email， 还有他们需不需要比方说要翻译的顾问去协助审查啊，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啊，他现在在哪一个族群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啊？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宏观的去看到实际上宣教士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那我的太太就主要的带领我的孩子，然后他自己也在学英文。我们是盼望说一年这个见习完以后可以到澳洲的达尔文去接受语言学的训练，然后以后再去被派到一个特殊的族群。我们那时候还是想的是苏联，前苏联的一些比较少数一点的民族。但是后来一年结束以后我太太竟然得了 TB， 就是结核啦，她不是肺结核，她是淋巴结核，就是在申请去澳洲的去受训的过程当中要做健康检查啊，才发现她得了结核病。那结核病以后那就没办法啦，这就是想说那干脆回台湾接受治疗好了，防脑协会免费治疗。即便在这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现上帝有他的美意。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回来以后，我的岳母就后来刚好就也不晓得为什么就生病了，然后很快到6个月然后就被主接走了。他其实本来很不高兴我们把小孩带走，然后又去那个落后国家去生活去宣教，可是上帝就用这个机会把我们带回来，然后我们就陪着岳母走了人生最后的这个6个月、所以上帝有他的美意，那借着这个生病的时间把我们带回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上帝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啊，就是等候他的时间来到。那一年跟着亚洲区的顾问在台湾推广这个圣经翻译的意向的时候，其实我也学到很多，那也明白了一些差会里面的运作，前线的后方的。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回来接总干事的工作，我心里想的是我就会被派到一个族群，然后也许埋下去20年30年、等到那个工作做完了我再回来。所以这些预备也好，或是这些发生的事情当时不明白，但是后来也许5年10年之后再回头看，知道上帝是有都是有用意的。
是，我相信这当然都是后来我们开始去明白啊。那么在当时的时候，我觉得邱牧师在你身上，我觉得那也是很可贵的一个特质，就是一直要看到那个目标。然后即使有挫折，那只是一个过程，那在那个过程中好，那我就可以调整一下那个大方向，那个目标总是还是在那里的。所以我想师母后来的身体也应该是康复了。
是。
那么你们之后呢，是又再回到菲律宾呢，还是西伯利亚之后的？
后来对师母的身体是就康复了，而且上帝还很奇妙又给我们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2个月，我们其实要可以再回去准备申请澳洲的那个语言学校。没想到那个时候澳洲的这个语言训练学校呢就搬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所以呢那我们就好吧，那已经搬到马尼拉，那我们就又再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 啊，所以就在马尼拉那边接受这个语言学的训练，后来也留在菲律宾。我们是可以填志愿啊，我还是第一志愿，我还是填那个前苏联啊，第二志愿是填中国，第三志愿是填菲律宾。但是这个第一志愿他们说他们现在苏联那个地区啊需要语言调查比较希望单身的。那我们这个一家又带着三个小娃娃在冰天雪地旅行不太方便。所以他们就说目前你们最好不要走这条路。那中国那边呢有另外的考虑，后来我们没有去。那想说那我们已经在菲律宾，好了，那就在菲律宾吧。后来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后来也明白上帝其实还是很爱我们的啦。我当时想着那个苏联以后也许还会再去，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生命还没有结束嘛。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去，但是我看到上帝就带领我们全家就先在菲律宾有一些的学习跟实际的侍奉。
是，我想其实人常常会有自己的想法，也会有我们的因着想法而来我们的盼望。可是当我们听到邱显正牧师的故事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在前一集你对神的那个关系的领受上，你说他最认识我，他最知道我，他最在意我，并且他最爱我。我想可能就是我要去看见，并且我相信在这个见证里面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就是这些的关系使你能够全然的，即使不是按我的想法，那也不会妨碍。那么宣教士哈，当然你跟你的妻子，我们知道你们都是那个时候祷告过了，可是你们有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呢，他们就是在你们家出生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跟着你们啊，没有选择的哈。我不知道那对三个孩子在这种宣教士的家庭里面，你自己啊体会到的是什么，或者你们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很感谢主，就是给我这个妻子，她很有创意。那我们当时也跟神祷告说我们希望有两个孩子，但是如果你要给我们第三个呢也可以，我们也很高兴的这个来接纳啊。那后来要去宣教的话，其实有三个孩子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知道去到那个民族当中，就是只有我们这一家是讲中文的，所以一家就是一国，所以那他们能够自己在家里有三个人的话，哦，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他们会有最基本的这个民主政治，有纷争的话投票可以解决那我的妻子其实很有创意，常常会编故事给他们听因为加入这个差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差会，虽然我们一年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或是更长的时间会在村落里面，但是还有一些时间会回到差会的中心啊，或者是这个招待所就会跟世界各国的小孩子一起玩啊，一起生活。那他们彼此肤色长相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就非常有国际观，非常有那种感情非常好有挪威的，有纽西兰，有美国、加拿大的，有韩国的、台湾的还有当地菲律宾的小孩，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族群。住的地方因为都很乡下，所以他们打赤脚啊，到处跑啊，抓螃蟹啊，抓鸡啊，有时候就跳到河里面去游泳啊。我老大是在海里面学会游泳，我们在接受工厂训练的时候，所以他很高兴，他一直记得他是在卡路亚那个岛上面，他在那里抓螃蟹，然后就在那里学会游泳。那他们有在那边可以养宠物啊，养小狗啊，回来台北不准他们养。
是，我们知道你们是在2006年回到了台北啊，因为邱牧师要来接这样的一个翻译会的一个总干事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我想这三个孩子曾经在菲律宾你看到那个可以打着赤脚到处跑啊，抓螃蟹，那回到台北这种都会区啊，都会丛林里面，我不知道孩子们他们会不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家是这个样子。那么回到台北，我觉得他们一个宣教师的家庭，他们回来各样的适应上对孩子们来说呢？
对，我们常常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六年多的宣教生涯总共搬了13次家，然后每一次搬家的时候，有时候宣教师的小孩问他说哪里是家，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他有时候要想很久，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那后来我们告诉他们说，家不是那个房子，家是爸爸妈妈还有你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家就存在我们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上帝会一直都会带领我们去很有趣的地方。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上次要从这个假地搬到乙地，你也觉得很多不愿意，可是你后来去那边，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啊？他说有啊，很好玩啊。这些孩子他们怎么样看世界，其实跟父母亲的给他们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如果父母亲常常感觉是好抱怨，你看又到这个这么可怕的地方，又是乱七八糟，又是怎么样的啊？或是一直看到那个没有的，那孩子就学会抱怨。可是我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菲律宾很好，可是台湾也蛮方便的，还可以搭捷运，还有很多便利商店，阿公阿嬷家还有田，所以偶尔会带他们回去，那尽量花些时间陪他们爬爬山啊，一起生活。
是，我想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宣教师的家庭，可是当我们听到邱显正牧师这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跟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也带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番的启发跟醒思。那么最后呢，我真的很想要再问邱牧师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来体会上帝他对一个人他的计划跟他的心意？
我的体会就是，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已经在做上帝了。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是上帝。那是我们在母腹当中，他把我们塑造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基本的原则跟神学如果抓紧了，你就会很放心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而不是交托给自己有限的理解。当时心里想着要去苏联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成的博士学位啊，或者是这个以后的这些发生的点点滴滴，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种信心，有一种盼望，就是说上帝如果我们全心倚靠他，并且很热切的来参与他的计划，他多么爱我们啊，他不会让我们过一个很遗憾的人生。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一天我可能还会再回苏联，有一天也许我还有机会把这个博士学位完成，但是可能不是光电或是电机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人生就是一个冒险，一个探险，一个 adventure。 但是冒险的过程或是在那个背后呢，又有一个非常值得你信靠的，你绝对可以信得过的上帝在那里做舵手。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领受的福音，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然后去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的生命是精彩而丰富的。白云真是祝福也期待每一个听见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你的生命也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原则，你知道你是被祝福的。谢谢邱牧师。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非常谢谢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台湾区的总干事邱显正牧师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让白云还是想到了这首诗歌：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 让你的手来引导我生命的每一步，我要把我每一天都交给你来眷顾。舍己是更加的宽阔，放手却更加的稳妥，超乎想象的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人生走在一个什么样的路上呢？你愿意走这样一条跟随依靠的路吗？因为我知道我跟随的是谁，我依靠的是谁，我知道他是这么的爱我，我也知道他的全知全能，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是精彩而丰富的。那么今天的这一集节目，我们已经征得了邱贤正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每一集节目所制作出来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可以借着这些，不但自己有机会可以反复的听，反复的思考，也可以将这样的一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听。那么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和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处奔跑和适应。